好，我们是穿越队，
越来越爱你。
我是吉他手 Funny，
我是主唱杰星，
我是 Keyboard 浩浩，
我是鼓手奈。
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于是我要说了一次就一辈子。曾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
Hello， 现场的所有朋友们，我们这边的节目频道叫做穿越队越来越爱你，我们介绍喜欢的好听的音乐，好看的电视，好看的电影，好看的主题曲唱给你听。我是 Funny， yeah，
我是杰星，
我是浩浩。
我们今天的鼓手还是没有来，没有关系，我们已经渐渐的越来越习惯没有补习班老师在这边给我们讲故事的这个内容了。
没关系，我们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
胜过一个
诸葛亮是
谁？就是诸葛亮，就是赵老师。
赵老师，
赵老师，能量美。
我们今天聊这个主题，其实已经有点过时了啦，因为这是去年的十一月蛮红的一首歌曲，但是觉得这时候拿来聊，其实也蛮不错的，因为那大家重新再回味一下这首歌曲的那个温度以及这首歌的旋律啊。那
这个时候很红啊，
那时候非常红，那时候红到我待会讲那时候还红什么东西。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刻在你心里的名字，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叫做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对，
好
啊，你们看过我就大概上讲一下电影的大纲给大家知道了解一下，然后它基本上
再介绍一下。
对对对，基本上就是围绕在两个男生然后一个女生的一个情感的纠结。男生分两个，一个叫 Birdy， 一个叫阿海。那他们，我觉得他们这部电影最有趣的地方是他的处在的时期是刚刚戒严结束。杰星跟浩浩知道什么叫戒严吗？
好像是在我们出生前的事情啊。
对，戒严在我们出生前的事情。戒严的那时候就是中华民国那时候蒋中正颁发一个戒严，戒严就是所谓的就是要我记得好像是晚上有宵禁不能出来，对，然后对于言论自由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民主这件事情是全部封闭的状态下叫做戒严。对，然后那个时候简称应该叫动员戡乱时期。那个这个阿汉跟 Birdy 这个两个男生是在刚好戒严就是宣布戒严解除了，所以所有人都回到，你知道戒严之前你们应该没遇过，就是在学校不能讲台语这件事情，有听大人讲过这件事情？
只有听大人讲过啦。
对对对，那就是戒严时期、
啊、
我们台湾人不能讲自己的母语、台语是我们的母语，但是在那个时候只能讲国语。 对，这就是戒严的时候的事情。然后他们在他那个时候他们是读高中嘛，所以戒严没多久之后呢，差不多应该是民国76还是77年，就蒋经国就死掉了，蒋经国就过世了。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都有交代他的背景，就是在戒严之后然后蒋经国过世，所以在那个时候的阿汉跟 Birdy 呢是属于一个高中生，然后戒严结束，法禁也结束了。对，然后男校也招收女生了，这个时候，对，所以阿汉他就是一个所谓他觉得戒严了，这世界应该要改变了，所以他觉得同志应该要被大家接受了。那 Birdy 就是属于一个他还是停留在过去的一个守旧的观念，然后他有他，我觉得他有属，待会我们可以聊，他处于一个性别认同的一个障碍上面，对。然后接下来这一整部电影都在讲这两个人，然后到他们高中毕业之后，然后 Birdy 就跟他去了马祖之后，就在那个海，对，那个 MV， 我们那个 MV 的开头不是说什么你就不要管我啊什么，在不是在一个海滩海浪还是一个堤防上面嘛，对，就是去了那个马祖之后，然后之后就没有再联络了，对，然后一直到他们。一直到他们差不多约莫40岁了，就是就在过那个时间点又在过了30年之后，他们在那个国家应该是他们那个神父的，他们去神父 啊，埋葬，他们里面有一个角色是神父，神父死后埋葬的地方，然后他们在那个国家又遇到，然后遇到之后就没有一个 ending， 没有一个结尾，
他没有 ending 哎、欸，对不对？我记得
他是一个开放式的，
他们
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大概上这个故事的大纲是这样，但是里面最后呢 ，Birdy 是跟班班这个女生呢是有结婚的，对对对对对。然后里面接下来这个电影里面有很多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很多经典台词。对，我对于这部电影，我不能评价说它好不好看，我只能说它有一些梗跟一些细腻的东西，你觉得我会觉得蛮有意思的。比如说像那个神父不断的讲，大家讲说要活在当下，哦，我就觉得哇，原来在戒严时期讲活在当下，其实现在这句话也很实用，活在当下，这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最有趣的。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最有趣的是晚安，对，
晚安哦，
晚安，因为他那个时候在电影里面他就解释说晚安的拼音叫 WANAN，然后 WANAN 的谐音就是我爱你爱你，所以晚安叫做我爱你爱你。
哦、oh.
所以你知道他在那个 Birdy 被记三个大过，然后女主角那个班班被退学的时候的，是因为那个阿汉跟 Birdy 去偷了一颗大的热气球，然后大的热气球上面写的晚安我爱你，对，然后那时候那个阿汉就很生气，就是觉得他去偷了一个大气球去跟班班告白。可是你仔细再去看，他其实爱你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强调是哪一个你哦。所以这热气球搞不好是 Birdy 要跟阿汉告白，放在天空上的。
然后
上面
他没有写人部或女部，
对，然后就写了晚安我爱你，对。我觉得这就是那个导演，我觉得拍这部电影有埋一个伏笔，有一个趣味
偷偷放在里面的。
对，所以这部电影来讲，晚安这句台词是很重要的，因为在结束的时候，你们有注意到结束的时候，Birdy 跟阿汉两个人走到了阿汉他家，然后两个人就一个说晚安，另外一个说晚安，一个说晚安，一个说晚安，因为他们总共说了五次晚安，然后最后阿汉说。他阿汉就突然说我还是陪你走一段回到你家好了，对对，因为阿汉那时候在他约他说要不要上去他家 喝杯茶之类的，然后 Birdy 是拒绝的，所以 Birdy 本身就是已经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就是决定不要再做断了这个联系，对，那可是最后他们两个人彼此呼唤对方都一直讲我爱你我爱你，因为晚安就是晚安，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你听到有一个女生跟你说晚安，不断的讲晚安的时候，你绝对不要傻傻的认为那只是晚安哦，那个叫做我爱你，她在告白哦。如果去年十一月现场的听
众有这么容易误会吗？
就可能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如果你的慧根太低，你带着女生去看完这部电影，结束完之后，她跟你电话说晚安，你还傻傻的晚安。然后没有进一步去把的话，你就错失良机了。因为看过，
那万一他只是真的想跟你说晚安呢？
哎呀，我跟你讲，看这部电影，
啊、
那时候很流，那时候有一段时间蛮流行晚安当告白哦。就是看过电影的人都知道，晚安叫做告白。对，
那也有看过电影，
啊
是哦、但是他也不想跟你告白的呀。
我就好奇了，等一下，哈哈，你看完你不知道晚安是告白哦？
我不知道哎、欸。
那你今天听我解释完，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厉害？
晚安，
因为我是戏剧硕士，所以我看得懂。
没有，我觉得浩浩是直男，他就会不知道晚安是我爱你。
对，因为
他就会不知道，
因为晚安是我爱你是有一个女生约阿汉出去的时候，告诉他晚安有一个新的意义叫我爱你，然后阿汉呢就跟 Birdy 说了，你知道晚安什么意思吗？对，然后 Birdy 就没有回复他，然后后来那天他放了那个热气球，上面写晚安我爱你的时候，阿汉就很生气问 Birdy 说，原来你知道晚安是什么意思，他就直接告诉他我会去查晚安到底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晚安是我爱你这件事情在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也是蛮有趣的，然后这部电影我觉得其实蛮值得好好探讨的其实是性别认同，对，像
我觉得这个还蛮 就是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同志朋友，
嗯，
然后这件事情其实在我分别，我先拿两个例子出来讲，这两个例子都是有这方面的障碍，曾经有过，可是两个却是截然不同的结局。
嗯，你说，
我先讲我的朋友 A 好了。
嗯，
朋友 A 应该是大家最常看到的状态跟案例。朋友 A 在他小时候，从小然后一直到学生时期，他可能都不是这么清楚，也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同志这件事。
嗯，
尽管有一些蛛丝马迹啊，譬如说，他说他到长大之后才发现，原来当时的那些心情和当时的那些突如其来的想法，就是同志的一个征兆。他们是讲征兆嘛？然后，对，他说他当时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他看到男生打球他会兴奋，又或者是他就是他没有发现为什么，因为他现在也有点年纪，所以我不确定，解言他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但是他跟我讲说他当时的年代是非常非常封闭的，对于同志这个非常非常的封闭，非常非常抗拒，然后每个人都是抱持着看着异样的眼光在看同志这个族群，所以他当时他也不确定，也有点害怕，甚至是很迷惘。他是有交过女朋友的哦，
嗯，
他的状态
是我们的共同朋
友
吗？
什么？
我们的共同朋友吗？同事吗？
对，我们的共同朋友，我们的共同朋友。
了解，嗯，
他有交过女朋友，
他有交过女朋友，
他有交过女朋友，然后他也跟女生约过会。也牵手，也接吻，但是就是还没有到最后一步关系，
圈圈叉叉，
还没有上床。
哦，
但是在这途中，他就已经觉得好像自己有点不太对劲。
嗯，
但是他又却能够跟女生交往，所以他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他是自己跟自己在打架的。
嗯，
对，这个是朋友 A 的案例。当然朋友 A 在后面的路程呢，就是陆续的有去找寻自己，开发自己，发现原来自己
真的是
喜欢男生，对，
嗯，
这是在后面他才发现的。
嗯，
然后很多大部分的同事都是走朋友 A 的案例。
嗯，
然后我现在讲朋友 B 的案例，是我目前觉得反而是有吓到我的一个状态，是朋友 B，嗯，他从他学生时期他就觉得他自己是 gay，他就是都跟男生交往，然后都喜欢男生，然后在我们之中呢，他是我同学，反正他就是在我们之中就是也就是很三八，啊，这样子。可是等到某一年，我去做活动，我在外面唱歌的时候，我遇到他，
对，
我吓到，他竟然给我结婚了，
哈，
他跟女生结婚。
对，
然后他自己就跟我说，他当时以为他自己是同志，
对，
但是其实他到后面他发现他不是，
所以
然后就找了，他就跟他后来就交了女朋友，
对，
然后跟女生就结婚，还生小孩了，
这是性别认同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比较。就是，怎么会有这种状态？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结局，可是这两个都在我的生命中，就发生了，就真的有这样的案例在，真的有。
其实我好奇，你好奇什么？
我好奇一件事，这个是家庭因素还是天生的？
天生的，
我觉得都有，
环境，
我觉得
环境被霸凌
都会互相影响。
我跟你讲，我们用结果论哦，因为结果论就是一个很扎实的。就是你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因为你如果今天从头到尾都交女朋友，可是你在中年的时候出轨，那就代表你天生就是啊，你的灵魂在里面就是一个喜欢同性的角色，对。然后你说环境也有，因为你知道女校里面最多同志，为什么？因为他们身边没有男生的角色，所以女校像我老婆读那个金欧啊。他们里面很多一对一对的，在求学， 对，可是这些女同呢，在大学之后遇到了异性之后，突然发现原来我不是女同啊，对，就交男朋友，然后结婚了。很多，我不讲的是不担忧，是很多，这就是环境。我讲的这就是环境。对，那讲的也没错啦，也有先天跟后天，像这种就是后，可是他最后还是回到了正轨，就是他不是女同啊，他只是在那个环境，因为没有男生，所以他觉得学姐 T 很帅，这样所以跟 T 在一起啊。对啊，
又或者是有些他们曾经被男生狠狠的伤害过
啊，那个到最后
就这个也是会有，
后来
真的有，
对，
他们被男生伤害过，
不相信男生，所以宁愿跟女生在一起，
然后跟女生在一起，
对对，真的，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
有
啊，
可是
很多 T 都这样子，
可是我发现哦，就是gay 转成男生的这个方向跟女生女同回到女生，我觉得女生回到女生的几率比较高哎、
欸。那要看你是 T 还是 P 吧，我觉得这很难说。
对对对，没错，你如果是婆的话，你回到女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对
对，因为可能当初跟 T 交往只是在意有趣而已，其实你其实基本上你还是喜欢男生的。对，好，那
就这再怎么样 ，T 还是比较偏向男生那一块啊，
对对对，婆的话基本上是女生这一块这样子。
对
对，然后
可是女生跟女生比较容易的，
比较容易什么？
不是啦，我的意思说比较容易会产生的，就是男生喜欢男生比较少啊 ，T 比较多。
嗯，我身边是一半一半，
对对，
我身边一半一半。
对，我身边也是一半一半。
你们会排斥吗？不会吧？
没有，这已经现在已经是民国几年了，没有什么好排斥的了。只是我们会把它当我今天，
可是我自己啦、嗯，我个人以前我不喜欢 T，
嗯，
因为我觉得就是你想要当男生，然后你心里又你心里是女生，然后又被勾心斗角，就觉得我因为男生很直接嘛。男生对男生很直嘛， 啊你要是男生要一起相处都觉得我就不喜欢
你这是就不喜欢，那是你个人的个人的问题，
个人
我们就不就拿来这边讨论了然后
不会，现在不会了。
然后这部电影里面我觉得导演有一些小巧思在性别认同上，我也觉得很有趣，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个阿汉跟他们那群狐群狗党到一个坟墓那边，然后跟四个女生约会，然后那些男，他们之前他们是男校跟女校，他们就激情起来了，就在坟墓里弄起来了。就阿汉呢配到一个女生，然后那女的很主动，结果他那女生就抱着阿汉，然后阿汉抱着他，然后他就问阿汉感觉是什么，他就说软软的，软软的，意思是胸部
软的，
胸部软软的。所以这女的就很顺势，觉得她的意思就是我这边软软的，那你的硬的地方呢要拿出来了。结果她手一摸之后，他们接下来就结束这件事情，因为阿汉根本就是也是软软的。你听得懂？你听得懂那个导演的小的技巧吗？就是啊，从头到尾这女的，一般男生这软软的胸部靠在身上的时候，基本上你就会拿出你硬硬东西来对付他软软的东西。结果这女的往下一摸之后呢，发现他是软软的，
对，没有 feel，
没有，完全基本上喜欢他看到男生才会硬啊，所以就软软的。对对对对对，这也是我觉得在这性别认同上有一些巧思。那包含有一些台词，我觉得很有巧思，就是在后来那个阿汉在后来。Birdy 跟班班是离婚了，然后阿汉跟班班在那个游乐场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就是班班讲，他说后来我才懂，喜欢一个男生是与生俱来的，早知道我就不努力了，害了我一生，也害了他。所以我本来听到喜欢一个男生是与生俱来，我以为他是在讲自己说我喜欢一个男生，不是，他其实就是在讲 Birdy 喜欢一个男生是与生俱来的。所以 Birdy
就是他的性向是天生的，
天生的，他从头到尾都是爱着阿汉的，所以也就在最后那一幕，在那个国家的时候，他向阿汉坦诚说，其实那时候他超喜欢他的，那只是因为性别认同这件事情上面，所以没有要跟他继续往下走。然后在过程之中，我觉得也那个导演也很有趣，就是安排角色上面，就是他们有一句。在那个电影的台词就说，我们一起去台北，我 我要考他，他要当导演，他要拍电影。然后那个阿汉说他要拍，他要当导演拍电影。然后那个 Birdy 就说，那你如果拍电影的话，我就帮你写电影音乐。对，
嗯，
因为那你知道后来他们那个老年就中年的阿汉，他就找了戴立忍来演，然后 Birdy 呢就找了王世贤来演，刚好一个戴立忍就是拍电影的导演，嗯，王世贤是个音乐人，我也觉得这个安排上，哎，又蛮
有故意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在意细节，有在意细节，
所以这部电影你说好不好看，我没有评价它好不好看，可是我觉得在某些细节的安排上，我觉得它是有意思的。大概
有一些小角色啊，
对对对对，然后很多演员都说他们在演这个戏的时候，光一开门，导演在开拍的时候就先放了卢广仲的这首《刻在我心里的名字》，他们一听完就完全的很有感觉的状态下去开始了这出戏，嗯，所以代表卢广仲写这歌的时候，嗯，也写帮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跟里面的角色的每个人的内心呢，都谱出了一个感动他们的歌曲，所以我们在看电影之后，后面他结尾的时候又放了这歌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原来电影跟电影主题曲原来是有的可以 match 成这样，
嗯，有 feel 的，是会有共鸣的。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来听杰星来帮我们唱这首，好不好？
好，
男生跟女生，
yeah.
同志跟同志都能听的这首《刻在我心里的名字》，
心里的名字，
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的主题曲，我们来听歌哦。
寻找你，茫茫人海，却又想起你，好不容易离开三年的轨迹，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继续好像还有我，
我们的穿越队
越来越爱你，
大家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的 Podcast 频道，
还有 YouTube 频道，
还有我们的 TikTok，
还有脸书跟 IG 哦，
统统追踪起来，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我会。